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明，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针对刚刚落幕的行侯会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请到台北发音室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政策会的执行长，也是这一次亲自参与鸿席会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蔡执行长到我们节目当中。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蔡执行长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非常欢迎蔡执行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的来宾是台湾民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传统，非常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我们要聚焦习近平对台独的最新说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提出了习六点，包含坚持九二共识，坚对反对台独，推进涉京融合，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哦。那当然他还表示了两岸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并提议在一中基础上协商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国共两党他说可以就此来进行探讨。而注意的是，在反对台独的立场上，习近平则是做出了和以往都不同的阐述。根据转述，习近平在习鸿会上表示，13亿中国人民不会同意台独，我们有能力、有决心、有准备会处理台独，如果不处理台独，就会被13亿人民推翻。那么习近平为何借由习鸿会这个场合要说出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这样的话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请您分析一下。
对，在这个习近平在习鸿会上特别强调要反对台独，而且说这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军事讲的是啊，实际上是党意不是民意，因为共产党他从来不照顾这个民意，是吧？他也没做过民意调查，如果做民意调查，说不定新疆、西藏还有内地很多人都支持台独，都支持港独呢。所以他的这个完全是为了支持他的党意。党意来说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必须要维护他的这个政权的一个稳定。他这个统治阶级内部呢，有很多人要主张武力来统一台湾啊，尤其是个军方的，像那个朱成虎，他觉得这个不惜牺牲中国的一半国土，要跟美国叫板来收复台湾。还有那个罗源少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媒体上啊，经常那个鹰派的将军在这个媒体上说要武力这个收复台湾啊，这些这个鹰派的，还有那个刘亚洲将军。他们这些在这个军队在这个党内形成一股势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强硬派会起来来结束他们的统治也是有可能。再一个中国梦他说是在这个2100年实现中国梦啊，不实现的话他对这个人民的承诺就会就落空，这样的话他的政权也有危机啊。所以这方面来说呢他是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不处理态度我们会被推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会有这个骨牌的效应啊，因为现在这个港独啊、疆独啊、藏独啊这个越来越厉害。现在这个香港这两个议员啊，等于说香港就不属于这个中国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龙头老大、独立势力的，你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一整个骨牌效应全部起来，这个所有的独立力量发展壮大的时候，就是中共要瓦解的时候，就是要被推翻的时候。所以他的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这个全国他所声称的拥有主权地区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和力量，是瓦解他政权的最主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不推翻他我们不解决这个台独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推翻。 当然在习近平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定义的台独啊，跟我们所说的台独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中国眼里就是说你主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呢都是台独，就是你绿营是台独，但是蓝营里面你主张那个一中各表啊，你非常积极的要把中华民国要这个表达，就像那个周子瑜拿着这个中华民国的旗子摇了一下，他们认为就是台独啊，所以就是说在台湾就除了极少数的国民党人之外，全部在中国的眼里也都是台独，可能除了胡锡进啊还有这个蔡先生之外。啊，到北京这个主张统一的人之外，在他的眼里，所有的人呢，都是要处理的对象。所以，像洪秀柱呢，实际上他如果到北京去，实际上他自己跟这个所有的台湾人给隔离起来，他是要跟那些要对台湾人进行处理的这个势力啊进行勾结，为他们去朝拜。所以，他实际上他这种行为明显是一个叛美台湾。投靠敌国的行为，就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谴责的。对，
好，我请蔡正元蔡执行长回应一下。
我是100%的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的人口对我来讲都是外地人。哦，先确定这个前提，因为我的祖先1621年就来台湾，比五月花号去美国殖民地还要来得早啊。那至于这个郭先生提的几个问题啊，我特别说明一下哈。这个周子瑜虽然是曾经被误会为是一个台独，但是中共当官方呢从来没有认为他是台独，所以后来这个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再来说一中各表或者中华民国会被视为台独呢，我个人不持这种看法哈，因为第一个哈，这个洪秀柱主席或者好几任的国民党主席去到大陆的时候，那么公然在这个南京中山陵面前谈中华民国，谈中华民国历史哈，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哈。那另外的，我想郭先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不是共产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民族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呼应这个民族主义的浪潮。这个民族主义浪潮大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你拿个什么新疆独立啊、西藏独立啦、啊，或者台湾独立啦、啊，可以哈应其风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哈。那这个你只要从这网络上看得到，说中共当局事实上是非常恐惧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因为民族主义浪潮是只要你站在中国人立场来思考问题，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外国世界思考问题的话，这个不管你什么党派啊，你是左派右派都一样啊。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浪潮不是这个郭先生所想这样的东西。你只是说啊，新疆想独立，西藏想独立，香港想独立，那是美国人夸大，包括你郭先生自己夸大的啊，夸大其词。那个东西在民族主义浪潮底下哈，都只是个小波浪而已。你只要看看那香港那两个议员，那个主张这个所谓的香港独立，然后呢，他们把中国称作支那，走在路上都被人家吐口水。现在已经是变成这个香港街头人人喊打了一下老鼠哈，所以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共产党人不敢去应其风的。那习近平先生要特别提到，他也是讲的是说，他如果不处理这些啊违背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的话啊，他们共产党是无法生存的。他讲的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如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你自己说共产党是党义啊，是民意啊，我想这个是郭先生在美国式的一个口号了哈，我们不提他。但是我在提醒郭先生来讲，就是说美国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即使南方是100%民意要独立脱离美国联邦，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啊怎么说？他说你只要未经联邦同意脱离联邦就是叛乱，叛乱就是兴兵攻打，所以南方牺牲25万人，北方牺牲30万人，解决了美国的分裂问题。那这个东西也是美国的某种程度的另一种联邦主义的一种民族主义啊。那当时林肯有没有100%的民意支持吗？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政治这个东西啊，不是你用喊口号啦。难道林肯是党义没有民意吗？我不认同这种看法。那至于说台湾呢，你说这个什么统派少数几个人啊，是 少数是多数呢？久了就会知道，好，也不是你郭先生一个人讲了就算数啊。比如很简单的例子，在这个洪秀柱去拜访美国，去拜去中国大陆参访之前呢，美国 AIT 的理事主席莫建大使特别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见洪秀柱。当时洪秀柱直截了当问莫建说：“你美国支不支持台独？”莫建马上摇手说：“我们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都不支持台独的。”那你说中共的立场上是什么，就更加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不必在这里讲一些煽情的口号，我们要实际面对政治势力的各股势力的平衡比较重要。
好，谢谢蔡先生。我保证先生很快来回应一下。
哦，就是说他刚才说的这个一中各表啊，其实共产党他根本不让你这个各表的，他都是独表啊，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表。所以那个这次洪秀柱到北京啊，他敢说那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还包括这个中国大陆吗？他在习近平前面他敢说吗？他肯定不敢说。而且他敢说我们国民党就应该在这个中国大陆去活动啊，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应该到中国大陆去活动，可以吗？对吧？他这种话他也不敢说。而且在会上有三个这个台湾的媒体被赶走了嘛，他有没有这个理直气壮坚持新闻自由向习近平要求啊？还有这个台上很多这个利益比在大陆受到损失，他有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对吧？关于这个中国内地这个独立的意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那新疆西藏都不用说了，尤其年轻一代他们这个在新疆的话要成立这个敦促七斯坦国，然后西藏的话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香港来说的话，那两个议员他之所以成为议员，就是因为选票太多就进入这个议会的，这次香港选举的这个票王他也就是赞成那个香港要自觉要独立的一个人嘛。所以就是说在香港来说，这个香港独立，香港起码要跟这个中国这个专制政权呢分离，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民意。所以就是真的要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大部分人还是支持这个各地的独立的，因为中国是专政人权高于主权嘛，为了维护人权必须要跟专制政权要划清界限。
好的，谢谢郭宝先生。那就请这个实际参与这一次习红会的蔡正元执行长回应郭宝先生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次的习红会是7对7会谈，中共方面是由习近平领军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王沪宁、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还有副主任陈元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丁薛祥和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与会。这7人当中和马协会不同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出席的国务委员杨洁篪，是由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来替代的。而国民党方面除了洪秀柱主席之外呢，还有副主席詹启贤、胡志强、中央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团主席张荣恭，还有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就是国民党的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先生另外还有大陆事务部的主任黄清贤，以及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吴碧珠。那么我们就要请教这个台北的来宾蔡正元蔡执行长了，因为您实际参与了这一次的习红会想请您尽量多谈一些当天会议的一些细节还有气氛，尤其是近距离您观察习近平的谈话和表现。您认为这位刚刚结束六中全会确立了核心地位的习近平习主席希望借由这次的习红会向外界传达的讯息究竟是什么？他是不是有人说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是要对蔡英文总统来发出警告呢？另外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习近平对洪秀柱的接待规格似乎略为降低，您亲临的现场您第一手的观察是什么？他刚才郭宝胜先生说有三个台湾的媒体包括自由时报不能够采访，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蔡执行长，
这个郭先生可能只是在海外看一些自由时报一些独派绿媒的报道，所以他的思想很偏颇，并不意外。首先第一个这个我不是习近平的发言人，习近平要传达什么讯息我想各自解读。但是最重要的几个要点，第一个你刚才讲所谓三家媒体，事实上当天被排除在外总共有18家媒体，大陆的媒体有9家，有其他香港媒体，还有包括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直属的网络传播组也被排除在外。那后来我了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在那个会议厅里面一次线拉开，总共能够容纳几家媒体，超过的部分全部都被排除。那这个至于排除是些什么东西呢，我想美国白宫的排除别人的媒体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我想郭先生仔细去了解一下。再来说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可不可以在这个习近平面前讲，我想可能这个郭先生不太理解，习近平从来没有他嘴巴里面讲过一国两制，也没有 当着我们去讲什么，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子？是九二共识里面的 四大共识里面有一条，就是一个中国不涉及这其政治含义。换句话说，我们面对面在谈问题的时候，你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不谈中华民国，大家避开这些政治性的争议。那十三亿人口的一个国家不提，跟我们2300万人口的这个国家不提，到底谁占便宜？我想这个郭先生不必在那边挑剔，当然是台湾占便宜嘛。好，再来我谈那个所谓这个九二共识，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就事务性协商的部分，而且何况洪秀柱呢，公开的在他面前讲说，希望习近平能够尊重2300万台湾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生活的坚持啊，所以希望说他能够重视台湾人奋斗不懈的一个台湾精神。这里面要求说，习近平能够重视什么？我们对于参加国际活动的渴望，而且不要在这个我们参加 APEC， 不要因为他蔡英文政府呢，我们啊你们就刻意的排除他。我想这样一个说法呢，是第一次有一个人敢在习近平面前提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样子。那至于所谓的这个有没有比较规格比较低啊？那我想很多人都乱猜测。事实上，当天习近平总共接见了7个国家外国元首，那唯一不是元首就是什么？就是洪秀柱。在他之前有一个某国的总统，在他之后就是马来西亚的总理。所以在这么繁忙的空间里面，他都还要挤出一个接见一个不是国家元首身份的洪秀柱，你说他重不重视？如果今天奥巴马哈一天里面要接见7个啊这个外国的这个元首的话，他会特别去空一个空间来接见一个某一个小国家的在野党吗？的领袖吗？不至于嘛。哦，我想这个也就很清楚。再来，所有的规格啊、交通管制啊、所有的东西，完全都比照外国来访的一个元首啊在对待。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他绝对没有说什么外面降低的啊。其实外面的你可以看得到，过去啊，习近平都是只是拿着稿子念，不管是见马英九、见朱立伦，都是拿着稿子照念。但洪秀柱呢不一样，他稿子念一念以后，他割下来都开始什么很轻松，当做自己人一样聊天。对洪秀柱的称呼呢，也没有把他当做什么，好矮一些一样哦，都很亲切。那像他刚才讲那个不处理台独呢，他是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在谈他心里的话。所以我想，是郭先生是反共的，我们也赞成你这个反共的立场。但是反共立场不可以把事实给扭曲掉，这一点在做一个国际关系的判断上是很重要的。
好的，蔡志祥，我很快就问一下，刚刚您说这个习近平主席他讲这个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这样的话当时是很轻松的一个语气，并不是一个威胁或是威吓的语气。
没有，应该讲，如果你要模仿他的话，因为事实上这个消息是我对外面讲的，
他
里面讲的更轻松的言语都有了，只是我没有，他念稿子只念了15分钟，但是呢，他光轻松讲话，我算一算至少有半个小时啊，他就讲说这个。13亿哈，我们现在努力要消除贫穷。我们在2013年，我们已经有消除了7亿的贫穷人口。那么2020年，中国大陆不可以，中国不可以出现任何贫穷人口，这是我们共产党要努力的。共产党现在要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也要重视老百姓的意见。那13亿中国人呢，不可能是赞同台独的。其实刚才我讲了，连美国 AIT 的这个主席理事主席都不敢支持台独了，你说13亿中国人怎么会赞成台独呢？
好的，
那13亿中国人不赞成的话，习近平讲说，那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啊，也有那个什么准备啊，处理台独。可是呢，这个我们如果台湾发生台独，我们不处理的话，我们会被13亿人给推翻。他讲的是一个很轻松的话嘛。
好的，感谢蔡志行长的第一手的观察提供给我们哦。那么郭宝胜先生想很快，不好意思，不知道时间该交给国义，但是郭宝胜先生说他很快回应一下，非常快的。
我有两点需要澄清一下，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蔡先生说那个习近平从来没说过一国两制，他记错了。2014年，习近平接见新党主席俞慕明的时候就说过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们对待台湾的主要的政策，但清楚就说的一国两制嘛，
没有当着国民党党主席面前讲过这个话。
哎，那对台湾人嘛，对台湾的政党嘛，余慕明跟你们也差不多了啊。第二天呢，就是说， 他的规格来说呢，跟那个朱锡辉完全就不一样。朱锡辉有这个这个他两个人之间的私人的谈话，而且最后这个习近平主导来宴请了。但是这次有吗？这次而且还安排在福建厅，把堂堂的这个台湾国民党代表安排在这个福建厅，以为是福建一个地区的一个小党魁呢，对吧？而且也没有宴请，也没有单独的会谈，对吧？这个实际上他规格呢是明显的降低，这个是所有的媒体的一个共识啊，对。
好了，我想把时间。
因为媒体不了解状况哈，你郭先生更不了解哈，我不意外，因为福建厅是最大最宏伟的厅，最靠近门口的厅，哦，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厅接见哦，所以没什么好意外。你把到台湾厅里面，反而是把我们贬一格了。另外的啦，我要特别跟你讲，就是说，你说因为没有私人接见，我坦白跟你讲哦，这一点我不承认，我也不否认，但是他们两个这私下聊了很久，很轻松的就在会场上聊起来，这个任何其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那这一点呢，不是你们外界所了解的。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交锋非常精彩，不过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如这个东宁所说的，今天我们两位来宾交锋非常激烈，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个人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开放听众朋友们，让听众朋友们来问，因为今天我们也非常难得的请到蔡执行长，东宁觉得如何？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了。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说，你对两位来宾有什么提问？
您好，我首先想说关于所谓的这个台湾独立，其实我本身在台湾念过研究所，所以说我认为在此之前，我没去台湾之前，我一直认为台湾有所谓的独立，但是后来进入台湾之后发现长期的两地的分隔，它自然造成个体在国家的认知上有偏颇，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陆一味指责所谓的台独，这个其实在法理上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包括两个地区，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这熟识法律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认为今天共产党在于对民众的教育上不要再一味的灌输所谓的台独，而是让真真正正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那并不了解的一个土地台湾啊，很多人现在没去台湾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竟然还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当时所有赴台陆生的一个共同的感想。当我们在松山机场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从国际那个关口出来的，而旁边还有个国内关口，令我们非常非常的诧异。所以我非常同意那个蔡正元先生的说法，而且我在台北市议会也见过蔡正元先生啊，我非常同意他说共产党现在关于这种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教育形式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可取，对日本啊，对韩国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正确的给人民群众灌输一种历史和现代的政治观念是急需改变的。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的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来，听来是一位曾经到过台湾念书的陆生啊，我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河北王先生的一些看法，包括这个目前中国是用民主主义在治国，其实这样子非常不好，他的看法您回应一下。
他实际上刚才说就是他经过国际的关口，实际上中国呢是故意的把这个台湾作为一个境外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家的，所以它这样一种分离啊，这种不统一呢，是中国政府明显的给造成的。当然，如果他愿意那个和谈的话，那也可以和谈呢。但关键是他搞了一个九二共识为基础才能谈，对吧？你要跟我谈，你必须要坚持九二共识。就像跟那个西藏达赖喇嘛谈，你必须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再跟他谈。就他为这个谈判呢设置很多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样一种人为的这种分隔啊，这种蔑视啊，对台湾的造成台湾的这种分离心越来越大，所以不能不一个独立。现在两岸之间最关键的问题呢，还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大陆不民主化，那这个还是没法统一的啊，永远是这样的。对，
好的，我也请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才这位河北王先生，还说他见过您，不过请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听众观众。蔡执行长，
基本上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共和国的纠葛啦，这么复杂，就像习近平在谈轻松谈话里面讲说，我们国共两党啊打过战争啊，但未来呢，我们这个问题啊不应该要永远留给下一代的子孙啊，所以他也赞同往和平的路上来走啊。当然这里面卡到一个因素啊，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去承担的，就是台湾的主权在1943年由开罗宣言所确定下来，就是中国领土，而且是一 1945年由日本的天皇诏书确认生效，所以在这样一个国际架构里面呢、啊，包括当时的旧金山合约呢、啊，也只有等于美日之间的合约啊，那中国跟苏联也没有签字，所以这个国际法的秩序已经确立台湾的领土主权呢、啊，中国有权利啊来申索来主张，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相信短期内我们没有任何答案。
好了，感谢蔡正元蔡志清长，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观众哦，究竟您怎么看习近平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呢？我想请教浙江庄先生您的看法，庄先生请说。
你好。我首先我看习近平，我觉得是谦虚的，他不会因为没有消灭台独，中共就会推翻。中共最大的危害应该就是他本身那个空洞、片面、虚幻的共产党纲，他的共产党纲。当然，我相信共产党会改进这个共产党纲之后会持续执政。
好的，感谢浙江的庄先生，不好意思，只能让你讲到这边。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观众啊，找彰化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姚先生，你们看习近平的说法？
我认为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都是代表中国的对外的合法政府，对外都是代表，它都是政府，两个都是代表合法的政府，都是政府的城市，基本上两个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比较，那个是排他性的啊。我现在目前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啊，它总共在中国大陆有9000万的人口，有九千万的党员呐、啊。它的代表性呢，基本上是十几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党员。我的原则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中国如果要民主化，基本上如果党内民主的话，中国要民主化会很容易。我觉得中国去那个，
感谢
我就是我去中国大陆。
彰化的姚先生，抱歉了，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山东的彭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说法呢？彭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我提个问题啊。我们习总书记啊有一个讲话，只要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这个我原来就发过这个言啊，这个现在民进党的执政采用的那个头脑啊，一定要智商高一再高一，你在一个中国的制度下，你必须两个人都要统一嘛。本身讲国际法的就是中国是为了中华政府联合国，对不对？你怎么谈下来，怎么适应什么制度？中国是13亿人呢，这个不能够你那个台独，或者你搞个台独的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有战争，打了垄断年的战，蒋介石这个到了台湾。你可以今后啊，按中国人民我了解的情况，你以老同志讲啊，那么就是国共战争今后收复台湾的延续，对不对？
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请说。
我姓周，我回答这个在美国的这位嘉宾啊，你说这个共产党啊，你反对。我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中国要统一，那中国一定要人民一定要赞成的。中国的领土不能分割，要分割的那是不可以的。如果我想像你这个，假设像你的财产被人家侵占了分割，你高兴吗？你当然不高兴。你说是美国民主，美国怎么民主，你们都说不清楚。他们大陆不民主，大陆不民主吗？他现在他的人随便出国，随便弄，随便到哪里有钱。
感谢台北的周先生打断你，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先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进行我们上半场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
刚才他就说这个独立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中华民族啊，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共产党给虚构出来的，就是所以认同共产党统治的他才被定为中华民族。实际上按照这个种族学的话，那新疆人呢、西藏人呢，根本不属于这个汉族这个种族学的概念的。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包括台湾很多原住民，他实际上也跟那个汉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华民族完全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概念，而且现代国家的建立呢，实际上是以这个政治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规定，现代国家是以这个住民自决权的这个基础啊来建立起来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他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权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我们组建一个国家或者脱离原来的一个国家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美国呢就是从英国脱离出来的嘛，所以而且这个六七十年代很多这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起来，也都是这个原则啊。刚才蔡先生说这个讲了很多很多的历史的公约，历史的公约，那我可以讲那个旧金山公约。但旧金山公约我不讲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台湾人想独立就想独立啊，这是人的人权啊，就是我们可以不谈历史上的任何依据，但是我们现在想独立我们就可以独立，因为是根据这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现在香港也不是这样嘛，香港现在提出了一个叫做公民民族主义，就是说我们香港人因为在政治价值观上不认同中国的那一套，那我们以这种公民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新的香港民族或者香港国族，我们就可以组建一个新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流行的是一种啊公民民族主义，所以现在那个
民主自觉、
这个东西呢是在那个香港大学出的，就是那个香港民族论啊，然后它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声势、很多的这个他的赞同者
港独的声音
得到这个选票啊，就说明得到香港人民的这个认同嘛。对，
好的，也请在台北的蔡正元蔡执行长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还有郭宝成先生。
国际法上从来没有人权高于主权这回事，因为领土的主权是另外一个规则在规范的，跟人权无关。人权你可以推翻政府，但是领土主权是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举个例子，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就不准许南方自行独立，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啊。然后我也看不出来说美国宪法有哪一个条款可以允许这个夏威夷独立，我也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啊。那至于这个台湾的问题呢，当然是会更加的复杂啊、你刚才要提旧金山这个条约，重要旧金山条约，这条约根本就跟苏联中国没有关系啊，所以不影响这个开罗宣言跟所谓的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啊。所以自己都喜欢谈香港啦、这个香港人喊一喊，但是香港人没有这个大陆的水跟电了就活不下去，所以白喊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就像美国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民兵啊拿着武器说要脱离联邦啊，还去炸过联邦大楼啊，结果怎么样，美国联邦政府会允许他搞这种造反吗？也不允许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郭先生在美国应该很了解美国的状况才对啊、那至于这个中国的民主主义呢，它不是完全是单一个所谓的种族的角度来出发。当时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从哪一边接到它的国际法跟宪法主权呢、是从溥仪的退位诏书。溥仪退位诏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把汉满蒙回藏各族的领土交给大中华民国。当然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就是说1949年以后他就承继了中华民国的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所以他有权利来伸索这样的一个主权。可是他运气不太好，碰到一个中华民国还在台湾仍然生存的，所以这一点才会产生了九二共识，就是说好，这个虽然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双方面怎么交往呢？就是敏感的政治议题不要在一个中国里面来讨论。但是就中国的概念来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红学会里面特别提到，先弄清楚两岸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如果是两个国家的关系的话，有别的方式来处理；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一个中国的立场我也不会去干涉你，那你也不要干涉我，那这种情形底下国际活动空间它不真的不是问题。
好，刚才执行长我们也收到一个脸书网友的一个提问，他说一国两制已经是不可延续的了，因为目前的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你怎么回应这位脸书上的网友李金鹏先生呢？
这个一国两制啊，当然也不是中共说了算啊。我也不认为一国两制啊适合适用在台湾，但基本上呢，就是说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相干涉。这一点呢，已经是在两岸之间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处于这种现状吧。那至于香港人哈、他有他独特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不宜去评论他。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不到说香港的独立的可能性啊，他机会等于零。
好了，赶紧
回应一下，
郭先生很快。
关于这个一国两制，就这个事情非常臭名昭著了，就在香港的这个事件越来越糟糕的说明，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中共一个殖民统治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实际上九二共识的核心呢就是一国两制。 啊，因为习近平刚上台，他见那个吴伯群的时候说我们对台政策是九二共识，后来很快他去见那个云牧民的时候又说我们对台政策呢是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时候人们就说，哎，那不是对台政策变了吗？实际上根本没变，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呢就是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华啊人民共和国，所以强调那个洪秀柱还有这个蔡先生他们强调一中同表，一中同表就最后下来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表。你这个因为在中国的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眼里，你根本不让中华民国你去个表，所以你想跟他统一，唯有你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唯有进行一国两制，最后变成一国一制啊，沦为他的这个殖民地，受他的奴役，就这个下场。
好的，我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不过有关于这个，
我想郭先生太偏颇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一国一中同表。
嗯，好的。
而且郭先生啊是一个很狭隘的一个美国独派的思想，这一点不符合我们台湾的主流。
我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不过今天我上半场有关于习近平说这个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相信我们两位来宾的交锋，我在下半场还会持续。稍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习鸿会是不是引燃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洪荒之力？蔡英文现在是否倍感压力？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